第五章，菲菲亚福格离开伦敦时，就已经料到他的这次旅行将引起巨大的轰动。打赌的消息首先在改良俱乐部里传开，在尊贵的会员圈子里引起了名副其实的震动。震动又通过新闻记者波及到报界，通过报界又传遍伦敦和整个英国。人们激动热烈地评说争论，探讨这个环球旅行的问题，仿佛这是一个新的阿拉巴马事件。一部分人赞成福格先生的壮举，另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占绝大多数，表示反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环游地球，如果只是纸上谈兵还可以，真的要用目前的交通工具去做，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简直就是发疯。声誉卓越的《泰晤士报》《标准报》《晚星报》《每日晨报》等20多家报纸都异口同声地反对福格先生，《每日电讯》给予福格先生一定限度的支持。菲维亚·福格先生被看作是一个怪人，一个疯子，和他打赌的那些改良俱乐部的会员也遭到谴责。打这样的赌只能说明打赌的人脑子有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报上发表了不少精彩绝伦又不失分寸的文章。英国人对所有涉及地理的问题都兴致勃勃，所以无论是哪个阶层的读者都如饥似渴地读报上所有与福格先生的旅行有关的文章。最初的几天，一些有胆有识之士，主要是妇女，站在福格先生一边，尤其在伦敦新闻画报登出福格先生的照片后，照片来自改良俱乐部的档案室。有些绅士，特别是那些每日电讯的读者，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嘿嘿，凭什么说不行呢？比这更离奇的事儿都见过。但这家报纸的调子很快就低下去了。最后，皇家地理协会会刊在10月7日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文章，全面论述了这个问题，明确指出这一旅行计划纯属疯狂之举。根据这篇文章的观点，一切都与旅行者作对，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具备，障碍重重，要想成功的实现这个旅行计划，出发和到达的时间必须衔接的天衣无缝，而这种衔接根本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严格地说，在欧洲这样不算太长的交通线上还可以指望火车准点到达，可是在火车需要3天穿越印度、7天横跨美国的情况下，如何能相信时间可以衔接的准确无误呢？何况还有机器故障、火车出轨、恶劣天气、大雪阻路等一系列不利因素，这一切不都是对他不利吗？冬天乘船航行难道不受海风和大雾的摆布吗？在横渡大洋的航线上，即使是最好的船迟到2-3天也并非稀罕事儿吧。再说哪怕只迟到一次，衔接的链条就无可挽救的断裂了。假如费雷亚福克先生误了一班船，哪怕只误了几个小时，就不得不等下一班，而这小小的失误就会使他的旅行前功尽弃，功亏一篑。这篇文章引起极大反响，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费雷亚福格的股票一落千丈。在福格先生出发后的那几天，大量的投机买卖都针对这次旅行的成败进行的热火朝天。大家都知道英国的赌家是些什么人，他们比那些赌客更聪明、更高雅。英国人生性好赌，所以不仅改良俱乐部的会员对福格的旅行的成败下大赌注，而且广大民众也都参与到这项大赌博中。费雷亚·福格这个名字像一匹赛马一样被记录在赛马手册里，股票交易所也有了费雷亚·福格股票，而且立即在伦敦股票市场上有了行情，人们按牌价或溢价买进卖出福格股票，成交量可观。但在他出发后的第5天， 也就是皇家地理协会的文章发表后，人们开始大量抛售这只股票，股价大跌。在抛售风中，开始还按五分之一的价格卖出，然后是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五十分之一，甚至到了百分之一。最后仅剩下一个支持者了，他就是瘫痪了的阿尔贝马尔爵士。这位可敬的绅士常年瘫坐在椅子里，为了能环游地球，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哪怕是用十年时间。为费雷亚夫格的成功，他下了5000英镑的赌注。当人们告诉他这个计划不仅愚蠢至极，而且肯定徒劳无功时，他回答说，如果这件事可以做得到，那么由一个英国人来完成这个创举岂不妙哉？然而目前的情况已经糟透了，费雷亚福格的拥护者越来越少，所有的人都群起而攻之，这样的态度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福格股票已经跌到150:1、200:1了。在他走后的第七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股票变得一文不值了。事情是这样的，在这天晚上9点，警察局长收到一份电报，报文如下：苏伊士至伦敦，苏格兰广场警察总局罗文局长大人，我跟踪上了偷银行的贼菲雷亚福格先生，速寄拘票到孟买，侦探 Fix。 电报的效果立竿见影，可敬的绅士立即被小偷的形象所取代。人们仔细地看了福格的照片，他的照片和俱乐部其他会员的照片放在一处，发现照片上的他与调查提供的罪犯外貌特征一模一样，于是人们又联想到他神秘莫测的生活、孤僻的个性和这次突然的远行。很显然，他是以环游地球做借口，并为此下了荒唐的赌注，其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英国警察的追捕。